主耶稣，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一生一世的跟随你。求你帮助我们有更多的依靠，更深的爱慕，更愿意的顺服。求你帮助我们有更多的祷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感谢。赞美敬拜，来认识你爱的广阔高深，来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生病的灵、瘟疫的灵、害怕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解，洗净我们的罪污，洗净我们良心中的控告，好使我们以无愧的良心，在你宝血洗净下，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跟前，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向你献上感谢、赞美、敬拜。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我们现在在哪里，你都将你圣灵的活水倾倒在那里。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门。
门。大家请坐。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主。让我们这一系列进入了第二次，在他内成长学习，因他而活的这聚会。我们上一次聚会中，我们引用了《二佛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现在也回忆我们上次所学的，《以佛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以佛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就请主的仆人念这一节。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全能的父，他是慈爱的父，他康受一切的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这一个以各种属神的祝福，就是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属神的祝福。这各式各样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英文用的是现在完成式，就是他已经祝福了我们。而这一个祝福在哪里呢？是在基督内。有时我们蒙召教说："你来到这一个筵席里吧，来享受这筵席里已经为我们所准备好的各式各样丰富的食粮、丰富的美好。这一些各式各样的美好已经准备好了，那已经准备好了，是在一个准备好的地方。 凡是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那么我们被召叫，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就能承受这一切圆满的祝福，都是在基督耶稣内，因为在他内充满了一切的丰富，而这一切的丰富就是要赐给我们的。下一节第四节，
又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就是他在创造这一个世界以前，我们现在看到的万事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他在创造我们所看到的这世界万事万物之前，他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也就是这一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我们就已经被造了，已经蒙拣选了。我们是在哪里被造的？是在他的爱里。我们已经在基督内被拣选了，我们已经在基督内被创造了，就是我们的灵体在他内已经存在了。只有存在的东西才可以拣选。这里存在着三个苹果，你就可以选三个或选一个，可以选。我们已经存在了，我们就在基督内，在各种属神的祝福里，我们蒙他的拣选。我们蒙他的拣选是为了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在他的圣洁里也活在这一个他的圣洁他的荣耀里，也是为了他的圣洁而活着。圣洁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一节那里讲说，基督成了我们的圣洁圣化者，他是我们的 sanctification， 他就是我们的圣洁。只有天主是圣洁的，我们在他的旨意之外所加什么都是不洁的，我们在他的旨意里要删去什么也是不洁的。也就是不洁是因着我们在他内想要加加减减改变他的性，改变他的事，他的事是圣洁的。那么我们蒙召就是活在他的圣洁里，也活出他的圣洁，就是活在他的旨意中，活出他的旨意，这是他对我们的召叫。当人犯罪了就成为不洁的，我们就需要他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洁不义，把我们洗得是成为洁净的。下一节第五节，
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
他创造了这世界，就把这世界交给他最爱的受造物人来管理，他就派遣在他内的被拣选的人来到这个世上活圣洁的生命，管理他所创造的万事万物。在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人，人跟神是有很亲密的关系，这属灵性的 heavenly realm，这里英文用的 heavenly realm 就是天上的这领域，这是第三节所说的，就是在天上的领域，耶稣基督做主为王的国度里，我们蒙受了所有的祝福，我们也在那里跟他在一起承受了这祝福，我们也被他拣选来到这一个他创造的世界里，要把天国的丰富带到这个世界里。这是我们的召叫，它是圣洁的，我们也来到它所创造的这物质的世界，有一个物质的世界，有一个天上属灵的世界，原来是合而为一的，是完完全全 人看到了万事万物跟看到了神是一样同时存在的，为此每一天亚当跟夏娃都可以跟神在一起往来，跟他讲话，也可以跟一切的受造物沟通往来讲话。这属灵的世界跟物质的世界是在起初是合而为一的，也就是这一个属灵的世界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神所创造的这世界也是要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人有使命活出神的圣洁，把他的圣洁活在这一个物质的世界里，使得这一个世界他所创造的不断的进入圆满。让人来到这一个世界里，本来是一切这样的美好，可是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创世纪的第三章，人听了蛇，这蛇是撒旦借着蛇向夏娃的诱惑，诱惑了夏娃行了上主所禁止的事。因为神对亚当说，乐园中就是快乐的园地里，那一个多么多么圆满的乐园，快乐的园地，伊甸园，在乐园的中央有两棵树，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吃了活到永远。生命树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内有生命，他就是生命，就是真理，就是道路，除非经过他，人就不能够到父那里去。这生命树的果子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要赐给我们，吃了活到永远。还有一棵树叫做知善恶树，这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这是神给人的自由，让人自由的选择听他的命还是不听他的命令。如果不听他的命令，他说了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如果你真吃了，你会不会真死啊？会，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神，就是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够落空，都是真实的，不是欺骗的，不是谎言的，就是圣洁的。那么他的话是一定要落实的，他给人自由是真的，那么他帮助人自由的做好的选择也是真的。结果人听了仇敌的谎言，拒绝了真理的话，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亚当他本来没有要吃的，他相称的住所夏娃帮助他吃了，而且夏娃让他知道我吃了这是为你准备的，如果亚当不吃，他的最爱就要离他永永远远的相隔离，那叫做死亡。死亡就把活的跟死的分开了，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痛楚。你爱的人永永远远跟你不在一起，多么多么令人痛苦。如果只是一个过程，我们在天国天堂还会相遇，那有盼望。但是你去了天堂，你所爱的人去到了地狱，永远的隔绝，这是多么多么大的痛楚，多么多么的不愿意。亚当选择要跟夏娃在一起，要死咱俩一起死，这是出于爱。亚当吃了这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以后他的生命起了很大的变化。神造的人有灵有魂有体，灵是最先存在的，体是地上的土造的， 神在地上的土造的亚当鼻孔里吸了一口气，就把这灵进到了这一个泥土中，亚当就活了过来，成为活的魂 living being living soul。 所以灵进到了体内，天主也造了魂，就是人有思想情感和意志，人有灵用来是认识天主，人有体是跟这世界往来。那么人的理性可以经由灵来理解认识神，可以经由体来理解认识这物质的世界，以及经由灵听到属灵世界的声音，认识属灵世界的丰富，也可以经由体听到这世界里的好听的鸟叫声，好听的这万物的各式各样美妙的声音，而能够在人的里面理解感受，以及有意志做决定。你到底喜欢听什么呢？你常常去听那不该听罪恶的声音，你就会去做那罪恶的话要你去行的罪恶。你常常听神向我们讲的话都是爱的，都是甜美的，那么我们的心也满了这爱，我们的口就会说出这些爱的话，生命的话。所以亚当的魂里面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听神的话，也可以选择拒绝神的话。他选错了，神所说的你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就会死，这死亡是因着罪而进入了世界，死亡是因着罪而进入了世界，而这世界因着罪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生命会迈向死亡的可怕的地方，这世界就混乱了，这世界就变得让一个在神的国度里的人，那一个灵体是认识神的，是跟神往来的，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世上，要成行神的旨意，活出神的性情，圣洁没有瑕疵的。可是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里，第一个发生的就是黑暗的笼罩，使得好像跟神的爱有很大很大的距离，神就在旁边，但是这一个黑暗的罪恶就使得这一个隔阂非常非常的强烈。为此人一生出来有了灵魂跟体，事实上是在母腹中成长时，这人就已经开始越来越困难的，当来到这世上，那还是灵最好的时刻，随着长大就越来越受到这世界的一些影响，而这一些影响是真实很强烈的。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二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我们降生在这世上受了原罪的影响，死亡就是我们的命定，这灵认识神的生命失掉了功能，对神有很多的不认识。一个死人不表示没有这个人，这个人活着的时候能动，能呼吸，能有脉搏，能有气息，能讲话，心脏会跳动，那么这人死了不是没有心脏，而是心脏不跳了，不是没有肺脏，而是肺不动不能呼吸了，就是生命的这一些现象都不见了，就叫做死了。死人不是没有人，而是功能死了。那么人死了，灵是存在的，魂跟体都是存在的， 灵的功能是最先丧失的，而魂跟体的功能因为灵的功能的消退，就不能从永生的神那里得到永远的生命，而迈向了死亡，迈向了死亡。就好像一棵葡萄树枝，你把它剪下来时，它跟葡萄树生命的连结断了，那葡萄树干要供应着葡萄树枝的这一个供应断了，你一直看到这葡萄枝的叶子还是绿的，还是跟活的一样呢。但是断了以后，一天两天三天，它必定要干枯了。人的魂跟体因为灵出了问题，那么魂跟体就迈向死亡，迈向死亡。所以人来到这世上本来是不会经过这死亡的，因为死亡是罪引进了死亡。神原来没有造死亡，只是给人自由，但是人犯罪，死亡就进到了这世界。第二节，
那时你们生活在过犯罪恶中，跟随着世界的风气，顺从空中全能的首领及现今在悖逆之子身上发生作恶的恶事。
本来神造的世界是给人掌管的，黑暗的灵就是骗了亚当，窃取了这世界。为此主耶稣基督在若望福音中说，中间说这世界的王指的就是撒旦。世界的王是撒旦，他把这一个世界从亚当的手上窃取了，那么亚当也变成罪恶的奴隶，他就是罪恶世界的霸主，空中全能的首领，现今在悖逆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也就是这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权势底下。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我们也活在这一个黑暗世界霸主掌管的世界里。下一节，
就连我们从前也都在这样环境中生活过，放纵肉身的私欲，照肉身和心意所喜好的形式，且生来就是易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也就是众人都活在这一种光景中，放纵肉身的私欲，照肉身和心意的喜好而行事。那么跟原来神造的人，造了人来到世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相不相称？完完全全的背道而驰。而最大的可怜是都不知道自己活在这一个背道里，就活在这罪恶里，完完全全不知道我们的过去，也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就是地狱的火湖，而就是活在这一个极可怕的一种处境里。下一节，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他对我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爱，这一个很大的爱因着他赋予慈悲，慈悲就是他不愿意我们的罪不得赦免而上亡，他愿意解决我们罪恶的所造成的问题。主耶稣基督就来亲自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满全了神的公义，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使得我们可以信主而得永生。这是父于慈悲的父把他怀中的圣子赐给我们，好使我们信耶稣就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生。第五节，
并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
我们
见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
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世上， 本来活得好好的在天上，认识神的，跟神往来的，当我们取了肉身，灵魂体有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却死了，活在这一个世界里，远离了神跟神的慈爱。可是神爱我们，他不是派我们来死的，他要救我们。让我们再翻回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他爱我们，他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感谢神，他爱，他的爱不改变，他是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口中所说的话都不改变，他的旨意他必要成就，必要完成。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这一个义子的名分，就是他公义的孩子 adopted， 是他从这世界里让我们不再属于世界，而进到他的国度里，成为他国度里的人民，成为他家中的儿子。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成为他的爱子爱女。这里用的是 as his own children， 他使得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孩子，他也启示我们，我们借着信耶稣基督，我们重生呢，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生命不是旧的生命，而是新的生命。而这一切我们现在读的，都是在他创世以前就已经命定了，他就已经决定了。他知道人会犯罪，他知道人会有这样的需要那样的需要，他知道人从此要丧亡了，他就为我们已经准备好耶稣基督，要来救赎我们，要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圣灵重生我们。我们在上一个系列讲了非常非常的多，我们需要重生。人若不能由上而生，就不能见到天主的国，就不能见到神的国。人若不经由水和圣灵而重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既看不到又不能进入，就跟这属灵的天上的国度断绝了关系。那么就只活在这一个黑暗世界霸主所掌管的物质世界里，受到了这黑暗世界的风气，这邪灵，而在罪恶中生活，终于要跟这黑暗的灵撒旦一起，要到永远的火湖里地狱里去。这是多么多么可悲，这是人做错了，但是神早就为人准备了他的救恩。这一个救恩是因接受耶稣基督而有的生命。我们再翻回以弗所书第二章，这父与慈悲的父，就是第四节，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同生活。可见你们的得救是由于恩宠，我们得到了这救恩，离开了这地狱的永火，离开了这不洁罪恶的生命，得以回复到他命定中，能够活在他圣洁的同在里，也活出他的圣洁的命定里。这是他给我们的救恩，这是由于恩宠、恩典、恩宠 grace。 恩宠的意思就是我们得到的好我们不该得，我们真的不该得到这些好， 但是他把这些好白白的赐给我们，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打开了这天国的门，他使得我们不在罪恶中丧亡，是耶稣担负了我们的罪债，为我们而死，这是他的怜悯，让我们该得的惩罚免除了，是因着他的怜悯，让我们不该得到的好我们却得着了，是因着他的恩典，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远离了惩罚，得到了恩典，且使我们同他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同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信主耶稣，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灵重生了。这一个重生的灵不单单是过去的灵好像再一次活过来，不是，比那一个更多更多更多，因为原来的那一个灵是被造的，可是我们还不是神亲自生的他的子女，而这一个重生是我们真的被他的圣灵所重生，我们成为神的子女，就是前面讲到的，我们刚才读到的，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了义子的名分，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他公义所生的，他真实的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儿子，我们真的是他的家人，也就是我们真的有了他自己的生命，儿子就是有父亲的生命，我们是信耶稣而有这生命。其实神派人来到世上是要人在这世上得着这生命的，所以我们来到这世上虽然有苦难，却让我们得着了这福分，就是这名分，义子的名分。当你有他儿子的这一个身份就不然了，我的女儿随时要回家，这就是她的家，没问题，而且他们有家中大门的钥匙，房门的钥匙，他们在家里说爸爸我肚子饿了，冰箱有什么好吃的呢，他就去找，找到了就吃。如果是客人可以这样吗？就不能呢，因为儿子有儿子的身份，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这是他好大好大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而这个儿子也有儿子的身份，我们的父是伟大的父，我们的父是永远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子。有一个主的仆人，他以前不认识主，在罪恶中，后来神用很奇妙的方式拯救了他，他就是主爱的张伯利，现在是一位牧师。他在最大无助时，他求说，神啊，你若救我，我就把我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那时他还不信主，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是在逃难时听到别人这样子说，这样祈祷，他说神必定喜欢听这话，所以在大风雪中，他就最后的一句话，你若救我活着，我就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然后风雪就把他淹了。那是他逃到了苏俄西伯利亚，很大很大的风雪，那一个地方的农场他们说有好大的风雪要来，他们就趁着风雪来之前去把一些草能够挖起来拿到库房，到时候可以生火一些木材，所以就有了挖土机，那个一挖下去就挖出了一个冰棒一样的人，他刚好淹在那里，怎么会这么巧，他就这样子被救活了。他活了以后他就忘了对神的应许，他又在罪恶中罪恶中罪恶中，他得到了完完全全不可以得治愈的绝症，癌症。可是他在医院里，他想起他对神的这一个应许，他说，神啊，我现在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我信你。那是他信了神，只是他只想从神那里得到好处， 却不想要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命定来生活。就在他住在医院里，那一个医药费是非常惊人的，他就欠了好多好多的医药费，非常非常多的医药费，他没有办法还。他后来信了主，他成为牧师，讨债公司就一直追着他，追着他，他实在还不起。有一天他祈祷，他得到了主的话，讨债公司就来说你要还钱。他也觉得欠债不好，他说我也不想欠。他说这样好了，你们是去找我的爸爸，我爸爸很有钱。他们一听好高兴哦，他们说你爸爸很有钱为什么不早说、啊、他说我爸爸真的很有钱，这些钱对他来讲很简单，你们去找他。那他说你爸爸在哪里、啊、他在天上。那么他与谦卑的人同在，你要找他你就祈祷找他，他就是天上永远的父。对方听了以后不晓得是不是基督徒，也讲不下话来。那一次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因为以前都谈到最后他就很受压去祈祷我该怎么办。这一次讲完了，过了几天的电话又来了，他先讲你们找到我的爸爸吗？你们去找了他吗？对方就把电话一挂，以后这电话就再也不来了。就是我们有一个身份，如果你的子女在外面出了什么事，人找到了你，你会出面的。但是你不认识的人出了事情，你不见得需要出面，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荣耀的身份。只有在有了身份之后，我们的身量才能长，若没有身份就没有身量可以长。如果你是一个猪的身份，你长的是猪的形体；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身份，你长的是人的形体。如果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在基督内，在他各种属神的祝福里，我们的身量会成长进入成全。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
知道我们众人都达到对天主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成为成年人，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
能够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我们必须有这生命才能长。你若没有重生，你想要有属灵的修养、属灵的修行、属灵的修成正果，可能吗？完全不可能。你若没有重生，你想要进到天国可能吗？也不可能。因为主的话已经说了，人除非由上而生，就不能见到天主的国。那么你由上而生，是不是一定能够见到天主的国呢？应该是。如果你在他爱内，在他内一同生活成长，这圆满年龄的程度，你会看到天主的国，你会进入天主的国。他给我们这一个莫大莫大的恩惠，就是让我们出死入生，成为他的儿子女儿。也就在他所给我们的丰盛里，我们安息在他的爱内。我们继续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章，我们就在基督耶稣内，他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基督坐在天上，在基督耶稣内的我们，当然也在基督内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第七节，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我们安息在他的爱内，与他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我们就能经验到他的丰富。 就能够认识他无限丰富的恩宠在我们的生命中，及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慈惠，让我们满了他的恩典，有了他圣洁没有瑕疵的见证跟生命，显示给未来的世代。这是他愿意给我们的丰富，这也是我们的命定，这也是他对我们的召教。这一个召教，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是他预定了的，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是因着他的爱。这是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他就是爱，由于他的爱，按照他的旨意的决定，不是你我，而是他的决定，就是我们在过犯中死了的这一个事实，还没发生之前他就知道会发生，他就为我们已经准备了救恩，按照他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归于主耶稣，也归于永远的父。那么我们在基督耶稣内，我们要认识主耶稣，永生就是认识主耶稣和派遣他来的父。这认识就是指着亲密的关系，这亲密关系的往来。所以我们要认识父，父爱我们，他就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主耶稣是被派遣来到这世上来救赎我们的，耶稣被派遣来到这世上为救赎我们，经上也这样说，也就是父有这个旨意，那主愿不愿意照父的旨意这样活呢？也就是父有旨意让我们活着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那我们要不要活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呢？我们原来就是这一个召教，人因着罪糊涂了，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就是让我们回到要活在这个命定里，圣洁没有瑕疵。那我们怎么活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呢？主给我们重生的生命，让我们在基督耶稣内成为新的受造物。这一个重生的生命是为了犯罪吗？不是，基督徒就是有着重生生命的一群人叫基督徒，有基督生命的人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神的儿子，他的孩子，因为在基督内不分男人跟女人，所以神的儿子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也可以说是神的孩子 children 也可以。那么神的孩子有神的生命是为了犯罪吗？不是。那我再问，基督徒有犯罪的情况吗？有人哈，那太多了。我要问，我是个基督徒，是神的儿子，我有没有犯过罪？有，有，犯了很多很多的罪。你们说我有笑我的话，那你有吗？我们不是为了犯罪，那么我们很苦，我们不想犯罪，我们又却常常犯罪。罗马书第七章，保罗使徒说，我想行的善，我却偏偏不行，也就是神为我们准备了善功，让我们在善功中度日，我们却偏偏不做这些事。那么我们不想犯的罪，我们却持续地活在这罪恶里，我们该怎么办呢？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一这个该死的肉身呢？也就是我们的魂跟体习惯于在罪恶中，我们灵重生呢，我们的灵很弱小，却不能管制我们的魂跟体，我们该怎么办呢？而主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儿子，神的儿子，他没有罪，他怎么活呢？我们看 希伯来人书第十章，希伯来人书第十章第五节。
为此基督一进入世界便说，牺牲与赎祭已非你所要，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
所以耶稣来到这世上，他本来是神，但是他原来没有来到世上，他没有人的身体，就是跟人一样的身体。而他来到这世上，神取了人的生命跟形体，而这是阿爸父为他准备的一个身体，而这一个身体是阿爸父要用来救赎全人类的罪恶。下一节。
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
继续念一节。
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么我来就是为了这记载的这些事，我来是为成行你的旨意，我来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主耶稣跟阿爸父说，我来到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我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第九节。
后边他说，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由此可见，他废除了那先前的，为要成立那以后的。
继续念一节。
我们就是因这旨意，借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次而永远的祭献，得到了圣化。
他的血要洗净所有的罪，他的身体成为一次而永远的全燔祭。他来就是为了成行父的旨意。那么全燔祭是需不需要有体的？可不可以是一个属灵的而已？属灵的有的时候是一种属魂的想象的，可以想象吗？我想象给你一个钻戒，你就想象收个钻戒吧。我想象给你什么？那有的时候在某一种地方叫做精神病院，就有很多在想象的人在里面想象。那想象，可是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空虚的想象，而是真的。所以耶稣基督是真的是全燔祭，需不需要身体？需要。所以他来是命定，那么他知道他取了这身体是要成为全燔祭的。他说，我来就是为了成行的旨意。经上这样记载，让我们翻到诗篇139篇，圣咏139篇，诗篇139篇第十六节。
我为成行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
我还在母胎中，你就已经亲眼看见，是不是真的？是，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世人的岁月尚未来到以前，都已全部记录在册表，都已全由你预先定好，是真的。我们的命定已经记录在神天上的册子里，都已经记录了，都已经预先定好了。为此我们今天是在祈祷中，是在他的手的作为里，是在这册上定好了的。今天是我们蒙恩的日子，每一天都有神为他子女所命定的善功，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基督徒是要天天活在神所命定的善功，而神所命定的善功都记载在这册表里。经上有记载，这是主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先前读到的，关于我经上已经记载，我来就是为了成行的旨意。其实我们也是，经上已经记载着 关于你，关于我一生神的命定。所以主跟阿纳尼亚讲的话，他派遣阿纳尼亚为扫罗祈祷，让扫罗得治愈。阿纳尼亚就说，这人做了很多伤害你门徒的事，他从大司祭那里取得权柄要搜索，甚至到大马色去迫害你的子民。主就说，你去吧，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外邦人的使徒，他要把我传到外邦君王跟万民列邦中，他要为我承受很大的试探跟考验，跟为我受很多的苦。那么换句话说，在人类中谁最先知道圣保禄的这个命定？
阿纳
尼亚。他知道了这一个命定实现了没有。那么阿纳尼亚是不是在这册子的命定里去做了这件事？是。只有这样的事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在天上有一个关于我们的册子跟命定，它是让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有意义的。我们的时候已经不多了，神没有在册子上要我做的事我都不想做，神在册子上为我所命定的事我都要做。没有把握只能多多的祈祷寻求神的旨意，可是意愿上是这样的。只有记载在册子上出于神的是金银宝石的奉献跟工程，那出于其他的就是牧草禾秸的。那若不是在神的基础上，连牧草禾秸都不是，叫做犯罪。我们在基督内有各式各样属神的祝福，不是为了犯罪，而是为了成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被拣选。让我们再翻回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又由于爱，按照自己的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了义子的名分，就是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孩子，而归于他，就是我们归于神，我们归于神，因为是他生的，要属于他。那么我们真的归于神，神就喜欢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他喜欢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而他喜欢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有一个神的话，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
谁若愿意承行他的旨意，就会认出这教训是出于天主，或是由我自己而讲的。
谁若愿意承行他的旨意，就会认出这教训是出于神的呢，或出于不是出于神的呢？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承行神的旨意？我跟你们做个比喻，如果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那么父亲对两个儿子有不同的命定跟旨意，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都有他独特的生命的样子，连两个指纹都不会一样，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而命定也是不一样的，因为神是多才多姿的。那么一个儿子来到爸爸面前说，爸爸，我知道你对我未来有一个计划，你可不可以把你对我的计划让我听一听呢？如果我喜欢我就做，我不喜欢我就不做，如果我也不喜欢我们就商量商量，你就照我的意思来改一改，你现在就说你对我的计划吧。你想爸爸会不会告诉儿子他的计划？在我旁边的这个人摇摇头，就手一挥一巴掌。还好我们的父梁上宽仁，他的一巴掌下来我们就没有葬身之地。所以不会告诉你的，因为阿爸父圣洁的旨意是不是让我们来娱乐 让我们来打分数，让我们来判断，让我们来改变，是这样吗？你若这样想，你不可能知道神的旨意，你不可能知道。那么如果这第二个儿子来说，爸爸，我知道你对我的生命中有一个旨意，一个安排，我很想知道，好使我能够早一点准备我的一切的生活生命抉择，是准备我自己进入你为我未来安排的旨意中。你想爸爸会不会帮助你？会。我非常非常感谢神，神给我非常可爱的太太，还给了我非常爱我的岳父跟岳母，他们真的很爱我。我岳父非常非常爱我。那么当我跟何敏交往的时刻，我去到了，那时只还不是我的岳父，就是去到了我爱人的家，见到他的父母，我们谈话，我们也把我们的渴望愿意告诉他，就是我想要出国念书，我邀请何敏跟我一起出国念书。那何敏那时也愿意跟我一起出国念书。你知道我岳父他多高兴吗？他好高兴好高兴，这一份高兴是这样的强烈。因为我的岳父非常非常喜欢读书，他自己很喜欢读书，很喜欢读书，所以他盼望他的子女们都是喜欢读书的。老大很聪明，很会读书，但是就不想读书，所以连大学都是很勉强的，差一点过不了毕业的，再也不想念书了。所以谁愿意念研究所呢？没有。所以当他知道他的女儿愿意，他好快乐的就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叠的资料，他说这是全美各大学的资料，我都做过研究了，哪一个大学是怎样，哪一个是怎样，哪一个的，就拿给了何敏。后来也建议他可以去这里去那里，他的爸爸从来没跟他们提这件事。你知道为什么？我也可以告诉你们，何敏最不喜欢的就是读书，是没有人可以使得他去读书的，他有选择就一定不要读书。那为什么选择了读书呢？我好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很爱我，他选择了他最不喜欢的事来做。爱可以改变好多好多的事。那我的岳父是什么时候准备这些资料？那纸都发黄了，就是很早就准备，很早就准备。他为什么不说？因为不想加给他的子女们压力，没有加给他们压力。所以神有时没有告诉我们，第一个是我们不想知道，我们不想做，他在等候我们愿意做。路加福音中的那两个担子都不明白父亲的心，他在等候我们悔改，好使我们认识他的心，好使我们认识他的命定，好使我们能够真心的愿意。其实就是我们必须完完全全的愿意，他就必会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这一个旨意已经记载在册上了，是我们真的怀着渴望愿意，他会把那册上对我们的命定向我们显示。而这一个很愿意很愿意，也就是这里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今天的主题，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有了他儿子义子的名分，我们是归于他的，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自由的，是神把我们从罪恶中赎回来，让我们不是罪恶的奴隶。奴隶是不能选的，奴隶可以选择主人吗？我看到别的奴隶的主人对他比较好，我就跟他说选我吧，就跟我的主人说放过我吧，可能吗？我们是罪的撒旦的奴隶，我们就是一直被他奴隶压迫，在罪恶中 活着可怜的一生，还要到地狱的熔火里永世的可怜的去服侍这一个黑暗世界的霸主，罪恶的主。那么主把我们从这一个罪恶的深渊，是主付了代价把我们赎回来了，只有自由的人可以选择。那么我们自由了，我们是被主耶稣的宝血赎回来的，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选择。可是主不帮我们选择，他让我们选择愿意一生一世的跟随他属于他呢，还是不愿意呢？在起初亚当就被给予这自由，那么神恢复了我们自由的身份，也给我们选择。而这一份选择你要怎样选择呢？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说请看我已来到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关于我经上有记载，说有命定。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跟主一样的这样回应天上的阿爸父，请看我已来到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所有新约的人应当要做一件事，奉献。我们最近提了很多，就是把我有的给神。旧约的奉献是把我财产的十分之一给神，那么新约的奉献不是财产的十分之一，而是全部的生命。新约的奉献写在罗马书第七章，写在罗马书第六章以及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都是一样的。在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可以来翻到这里，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节，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也就是要把我们的肢体，我们的身体献给神，当作正义的武器，为神所用，行他的善功，抵挡仇敌，是正义的武器。所以要把我们的身体肢体要献给神。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祭品。
所以弟兄们，也就是基督徒们，神的义子们，神的子女们，也只有这些人是自由的，也只有这些人从神领受了神的恩惠，有了从神得到的好。我们要给神，都要把最好的给神。你不要的，神也不要；你不要的垃圾，没有人要。那么我们要把尊贵的、好的、丰富的给神。我们的身体原来是罪恶的奴隶，我们没有选择，而且是不洁的、不义的、污秽的。神救赎了我们，我们得救了，他保险赎回我们，也洗净我们，我们是洁净了的，属于他的人。这里是这里讲的弟兄们，就是基督徒们，我以神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神的祭品。我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献给神就是由神来掌管，由神来安排。如果你说我把我的未来读书的事完完全全交给我爸爸来做一切的决定跟管理，假如何冕早就这样说了，他可能从小很会读书了，因为他爸爸很会读书，可以教他，可以帮助他，他可能根本不需要我说什么，也许我们是在国外读书认识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可是我们交给神，神的命定里的那一些不是为难我们，其实是我们最容易成长的。圣保禄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不是单单独独服务以色列人，那么他去服务外邦人是这样的有恩高， 那彼得呢？他不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是得到了天国的钥匙，所以是他开的门，天国的门。五旬节就是他开了这教会的天国的门，教会就开始了。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保罗使徒悔改了，那要准备去外邦传福音呢，可是开外邦的门是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彼得打开的。所以都有召教，我们都有召教，你不是活别人的召教，而是活神对你的召教。你把你自己无条件的交给神，为了成行神的旨意，神就一定会让你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先前读的，当我们把我们整个的生命献给神，由他来掌管，那就会有第二节的事情发生。我请下一位列。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我们就可以不跟此事同化。我们若不把自己交给神，基督徒也很快的有世界的污秽的思想跟玷污，又活在一个罪恶的捆绑中，又活在一个不明白神心意旨意的败坏里，又活在一个常常让圣灵担忧的一种罪恶里，很可怜。那么这属灵的声量就一直不涨，一直不涨，一直不涨。按照年龄说，应该三十年有三十年的声量了，但是好像才是刚刚出生的属灵的婴孩一样，很多事情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当有的生命，但却是一个存在的一个事实。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没有把握机会，在基督内，在各种基督内的神赐下的属神的祝福里成长生量。有了身份，生量就需要长大。那这一个长大不是随便的，是按照神的旨意，活在他的旨意中。只有圣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他这一生才没有白活，才活得丰满。所以不可以此事同化，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我们的思想开始会更新，开始会变化，开始会改变，开始会认识许多属神的真理，开始会认识基督，就使你们能够辨别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善事。除了神是善的，没有人是善的。所以若不是神给我们的工作，就不是善事，就不是善功。那么什么是悦乐神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这一个把自己当作活祭，是必须进入成全所必要有的。而这一个愿意，就是无条件的跟神说，我来就是把我自己交给你，为了成行的旨意。父神悦纳了我们这一个敬礼，就会更新我们的心思，变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辨别什么是他的旨意，什么是出于他的是善的，什么是悦纳他的，什么是成全的。我们开始会知道诗篇139篇所说的天上的册子对我们的命定，而那个命定非常的清晰，因为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五节最后一句话，我们是归于他的，也就是我们跟他说，从今以后我完完全全属于你，这是我的决定。 我完完全全的归于你。而这一个完完全全的回应他爱的宠召，弟兄们，我以主的仁慈请求你们，把你们的身体当作圣洁的活的祭品献给神，也就是我们蒙这一个邀请跟召叫，却是我们自己愿意做的决定，而这一个决定是必要的，完完全全必要的，好使我们进入到这一个神为我们所安排最美好的作为里，最最美好的作为里。当何冕愿意读书的时候，他的爸爸帮助去的学校，他爸爸协助他，他轻松很多，感谢神。他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你知道在他们的家族中谁最高兴？谁最高兴？我的岳父最高兴。我的岳父觉得我不错，不是只是带他吃喝玩乐，还会满钱，他心中非常盼望。其实他在那一个事之前他已经没有带着盼望了，不是说不要了，就是说不可能。但是神也纪念他，给了他一个女婿是喜欢读书的，所以这些都是命定，神给了我好的岳父，那当然给我岳父好的女婿，所以神给我好的妻子，当然也让我成为我妻子好的丈夫，神就是这样的把我们摆在一起，要来成就他的善功。我们这一次一系列就是要知道神对我们的命定，进入这一个他召叫我们在末后世代得胜凯旋的行列，成为他准备好的得胜者，要在云彩中迎接他的这一个准备。我们若不知道我们的命定，你会浪费了这一段时间，你不会在云彩中迎接他的。而神给我们的这一个美好的机会，我以主的仁慈跟你们说，也是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把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你若是不曾做过这件事，你在今天我们待会结束的时候祈祷中，就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如果你已经把你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了，你要记得你不再属于你自己，可以自我我行我素，而是你是属于神的，要做神命定召叫你的工作。我也知道我不能为自己而活，我是属于神的，我必须活在神对我的召叫跟命定旨意里。这一个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是圣灵在动工，是经上的话，但是我们自己必须回应圣灵。我也只能邀请何冕跟我一起来美国读书，是他自己要做决定，但是他决定呢，我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他不是骗人的，而是他真的完成了他的学业，虽然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完成了。所以我们也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容易在成行神的旨意里，其实你真的看到了神的手，好容易哦，因为都是他做的，都是他做的，都是他做的。我们只是在他的作为里，恩宠的意思，就是神做的，不是自己做的，不是自己堪当的。神做的，不是人做的，叫做神的恩典。那么我们就是在神的恩典中度日。靠着神的恩典，我成为今日的我，感谢神。因着他的恩典，你是奉献的，属于他的，他就要在你的生命中雕塑，做金银宝石的工程，使你是成全的人。我们就休息一个20分钟，我们再继续，感谢神。